张廷玉等，张廷玉等，朱亮祖、周德兴、王弼、蓝玉、曹振、张毅、张温、陈桓、朱寿、曹新、谢成、李新。朱亮祖，陆安人，元朝授予他一兵元帅。太祖攻克宁国，擒获朱亮祖，喜爱他的勇猛强悍，赐给他金币，让他担任元职。过了几个月，他又叛归元朝，多次与明军作战，俘获明军6000多人，于是进占宣城。太祖正在攻取建康，没有时间讨伐他。不久，派徐达等人围攻他。朱亮祖突围作战，常遇春受伤退回，诸将没有人敢上前。太祖亲自督战，擒获朱亮祖，捆绑着来见他。太祖问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朱亮祖回答说：“活着就尽力效力，死了就死了。”太祖认为他豪壮，释放了他，累积战功，授予枢密院判。跟随攻下南昌、九江，在鄱阳湖作战，攻下武昌，升任广信卫指挥使。李文忠在新城击败李伯升，朱亮祖乘胜焚烧了数十座敌军营寨，俘虏同谦元帅等600多人，军士3000人，马800匹，辎重铠甲无数。李伯升仅带着几名骑兵逃走。太祖嘉奖他的功劳，赏赐非常丰厚。胡申请求合兵攻打陈友定，朱亮祖从盐山进兵攻取蒲城，攻克崇安、建阳，功劳最多。会合攻打桐庐，包围余杭，升任浙江行省参政，辅佐李文忠镇守杭州，率领数万马步水师讨伐方国英，攻下天台，进兵攻打台州。方国英逃走，追到黄岩，迫使守将哈尔鲁投降，攻占仙居等县，进兵温州。方明善抵抗，击败他，攻克温州城，攻占瑞安，又在盘屿击败方明善，追到楚门。方国英和方明善到军中投降。洪武元年，辅佐征南将军廖永忠从海路攻取广东，和珍投降，全部平定其地，进兵广西，攻克梧州。原尚书普贤帖木儿战死，于是平定玉林、寻州、桂县等郡，与平章杨景会师，攻克晋江，同廖永忠攻克南宁、象州，广西平定。班师回朝，太子率领百官在龙湾迎接慰劳。3年封为永嘉侯，食禄1500担，赐予侍券。4年征伐蜀地，太祖因诸将久无战功，命朱亮祖为征虏右副将军，增兵到达蜀地，而明升已经投降，攻占尚未归附的州县。班师回朝，因擅自杀死军校，没有获得赏赐。8年与傅有德一同镇守北平，回来后又与李善长监督治理屯田，巡视海盗。12年出京镇守广东。朱亮祖勇猛善战，但不知学习，所作所为多不守法。番禺知县道同将情况上报，朱亮祖诬告道同，道同被处死，此事见于道同传。太祖不久醒悟，第2年9月召朱亮祖到京，与他的儿子辅军卫指挥使朱仙一起被鞭打致死，亲自撰写墓志，仍按侯爵礼仪安葬。23年追论朱亮祖为胡惟庸同党，次子朱玉也被处死。周德兴，濠州人，与太祖同乡，少年时关系很好，跟随平定滁州、河州、渡江，多次作战都有功，升任左翼大元帅，跟随攻取金华、安庆、高邮，救援安丰，征讨泸州，升任指挥使，跟随讨伐赣州、安福、永兴，攻下吉安，再升任湖广行省左丞，与杨景一起讨伐广西，攻打永州。原平章阿斯兰和周文贵从泉州来援救，周德兴2次击败他们，斩杀朱院判，追击到泉州，于是攻克泉州、道州、宁州、蓝山都被攻下，进兵攻克武冈州，分兵占据险要，断绝晋江的声援。广西平定，功劳很多。洪武3年封为江夏侯，岁禄1500担，赐予侍券。这一年，慈利土球堂后联合毛刚各寨作乱，长沙洞苗都被煽动。太祖命周德兴为征南将军，率军讨平。第2年征伐蜀地，辅佐汤和为征西左将军，攻克保宁。在此之前，傅有德已攻克接州、文州、 而汤和所率水师尚未进兵，等到保宁攻克，两路军队才会合。蜀地平定，论功行赏，太祖认为汤和的功劳来自周德兴，赏赐周德兴，而当面责备汤和，并且追溯征讨蛮人的事，说秦后之战杨景不能攻克，赵雍中途返回，功劳没有能与周德兴相比的。又辅佐邓玉为征南左将军，率领赵雍左军必出南宁，平定蓝凤、安田各州蛮人，攻克四城州，功劳又超出诸将之上，赏赐比大将多一倍，命他代理中立府、行大都督府事。周德兴功劳已大，又依仗是太祖旧交，建造宅地超越规制，有关部门列举他的罪状，太祖下诏特加宽恕。十三年命他管理福建军务，不久召回。十四年，武西蛮人作乱，周德兴已年老，极力请求前往，太祖认为他豪壮而派他去。赐手书说赵充国图谋征讨西羌，马援请求征讨交趾、镇长嘉许这些事，认为今人难以做到。你忠诚勤勉不懈怠，何愧于前嫌，平定祸乱，安抚百姓，在此一行。到达武西，蛮人全都四散逃走。适逢四川水镜园、通塔坪等动作乱，仍命周德兴讨平。十八年，楚王朱桢讨伐四州五开蛮，又命周德兴为副将军。周德兴在楚地很久，所用都是楚地士兵，威震蛮中，设置武昌等十五位，每年训练军士44800人，开掘荆州岳山坝以灌溉田地，每年增加官租4300石。楚地人感激他，还乡，赐黄金200两，白银2000两，文起白匹。过了不久，太祖对周德兴说，福建的功业未完成，你虽年老，还是勉励魏镇走一趟。周德兴到福建，按级迁选训练，得到民兵10万多人，视察要害，修筑16座城，设置45个巡检司，防海之策开始完备。过了三年回家，又命他节制凤阳留守司，并训练蜀魏军事。朱勋陈忠还在世的周德兴年纪最大，每年入朝，赏赐不断。25年8月，因他的儿子周济扰乱宫廷，连坐被处死。王弼，他的祖先定远人，后来迁居临淮，善用双刀，号称双刀王。起初聚集乡里，依附三台山树栅自保。过了一年，率领部众前来归附。太祖知道他的才能，让他担任宿卫。在湖州击败张氏成兵，攻取池州时代，攻打婺源州，斩杀守将铁木儿不花，攻克其城，缴获铠甲3000，升任元帅，攻下兰溪、金华、诸暨，救援池州，收复太平，攻下龙兴、吉安，在鄱阳大战，在金江口截击陈友谅，跟随平定武昌，回来攻克泸州，攻下安丰，攻破襄阳、安陆，攻取淮东，攻克旧馆，迫使张士诚将朱仙投降，于是攻取湖州，升任骁骑右卫清军指挥使，进兵包围平江，王弼驻扎盘门，张士诚亲自率领精锐突围，出西门搏战，将要奔向常遇春军营，常遇春分兵北壕，截断其后路，而令派兵与之交战，张士诚军拼死战斗，常遇春拍着王弼的手臂说，军中都说你是健将，能为我拿下这个吗？王弼答应说，好，飞马驰骋，挥舞双刀，奋力攻击。敌军稍稍后退，常遇春率领部众乘机进攻，吴兵大败，人马淹死在沙盆潭的很多。张士诚的马受惊落水，几乎淹死，被用轿子抬进城，从此不敢再出。吴地平定，赏赐非常丰厚。跟随大军征讨中原，攻下山东，平定黄河南北，于是攻取元都，攻克山西，驱逐阔阔，从河中渡河，攻克陕西，进兵征讨察罕哪儿，班师。洪武三年，受大都督府佥事，世袭指挥使。十一年，辅佐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，将辅佐干戈酋长及桃州18族，杀获很多。论功，封定远侯，实录2000难。十四年，跟随傅有德征讨云南，到大理，土囚段世恶守龙尾关。王弼率兵从洱水直奔上关，与沐英兵夹击，攻克大理城，擒获段氏， 贺庆、丽江等郡依次全部平定，加禄500石，赐予事权。20年，以副将军身份跟随冯胜北伐，降服纳哈出。第二年又以副将军身份跟随蓝玉出塞，深入不见敌人，蓝玉想领兵退回，王弼认为不行，蓝玉听从了他，进至捕鱼洱海，以王弼为前锋，直逼敌营。元四主托谷、司铁木儿逃走，全部缴获其辎重，记载在蓝玉船中。23年奉诏还乡。25年跟随冯胜、傅有德在山西、河南训练军队。第二年同时被召回，先后被赐死，爵位被削除。王弼有6个儿子，女儿是楚王妃。蓝玉，定远人，开平王常遇春的七弟，起初隶属常遇春帐下，临敌勇敢，所向皆捷。常遇春多次在太祖面前称赞他，从管军镇抚济公升至大都督府佥事。洪武4年，跟随傅有德征伐蜀地，攻克绵州。5年跟随徐达北征，先出雁门，在乱山击败援兵，再在土腊河击败援兵。7年率兵攻克星河，俘获齐国公铁李密赤等59人。11年与西平侯沐英讨伐西番，擒获其酋长三副使，斩获千计。第二年班师，封为永昌侯，实禄2500石，赐予事券。14年以征南左副将军身份跟随颍川侯傅有德征讨云南，在曲靖擒获原平章打里麻梁王逃走而死，滇地全部平定。蓝玉功劳最多，增加禄米500石，册封他的女儿为蜀王妃。20年以征虏左副将军身份跟随大将军冯胜征讨纳哈出，驻扎通州。听说援兵有驻扎在庆州的，蓝玉趁大雪率领轻骑袭击攻破，杀死平章果来，擒获他的儿子布兰西而回。恰逢大军进至金山，纳哈出派使者到大将军营中表示归附，蓝玉前去受降。纳哈出率数百骑到来，蓝玉大喜，请他饮酒。纳哈出斟酒回敬蓝玉，蓝玉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，说请穿上这件衣服再饮酒。纳哈出不穿，蓝玉也不饮，争执了很久，纳哈出把酒倒在地上，看着他的部下多多说话，打算离去。郑国公长茂在座，上前砍伤了他，都督耿忠拥着他去见冯胜，其部众惊溃，派降将关同劝降了他们，回到义弥河，全部降服了其余部众。适逢冯胜有罪，收缴大将军印，命蓝玉代理总兵官事，不久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，移师驻守冀州。当时顺帝孙托谷、司铁木儿继位，侵扰边塞。21年3月，命蓝玉率军150000征讨，出大宁至庆州，侦察得知原主在捕鱼洱海，从小道兼程前进至白岩井，距离捕鱼洱海40里，不见敌人，想领兵退回。定远侯王弼说，我们率领10多万人深入漠北，无所收获，突然班师，如何复命？蓝玉说，对，命令军士挖地做饭，不让烟火冒出。成夜到达捕鱼洱海南岸，敌营还在海东北80多里。蓝玉命王弼为前锋，快速逼近敌营。敌军认为我军缺乏水草，不能深入，不加防备。又遇大风扬沙，白天昏暗，军队行进，敌人没有察觉。突然来到阵前，敌军大惊，迎战被击败，杀死太尉蛮子等人，降服其部众。原主与太子天宝奴等数十骑逃走，蓝玉率精骑追击，没有追上，俘获原主次子弟宝奴、妃子、公主以下100余人。又追击擒获乌王朵儿、指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署3000人，男女77000余人，以及宝玺、服饰、金牌、金银印等物，马驼牛羊150000余，焚烧其铠甲1丈，积蓄无数，向京师报捷。太祖大喜，赐敕褒奖慰劳，将他比作卫青、李靖。又攻破哈剌张营，俘获人畜60000，班师，晋封梁国公。第二年命他监督修缮四川城池。23年师南，中建二宣抚司蛮人反叛，命蓝玉讨平，又平定都匀、安抚司散毛等洞，增加禄米500石，下诏还乡。24年命蓝玉管理兰州、庄浪等7位军队， 以追捕逃寇齐者孙，于是攻取西番罕东之地，吐求哈咱等逃走。适逢建昌指挥使月鲁铁木儿反叛，下诏移兵讨伐。到达时都指挥渠能等已大破其众，月鲁逃往百兴州。蓝玉派遣百户毛海诱捕其父子，送到京师处死，而全不降服其部众，于是请求增设屯卫，诏书批准。又请求登记百姓为兵，讨伐朵干、百夷，诏书不准，于是班师回朝。蓝玉身材高大，面色红润，富有谋略胆识，有大将之才。中山王徐达、开平王常遇春去世后，蓝玉多次统领大军，立下很多战功，太祖待他很优厚。他渐渐骄横放纵，蓄养了许多庄奴和义子，倚仗权势横行霸道。他曾侵占东昌百姓的田地，御史查问此事，蓝玉大怒，将御史赶走。北征返回时，夜间抵达喜峰关，守关官吏没有及时开门，蓝玉便放纵士兵毁坏关门进入。皇帝听说后很不高兴，又有人告发他私通元朝皇帝的妃子，妃子羞愧自缢而死，皇帝严厉责备蓝玉。当初皇帝想封蓝玉为梁国公，因过失改封为梁国公，并将他的过失刻在丹书铁券上。蓝玉仍不悔改，陪侍宴饮时言语傲慢，在军中擅自升降将校，禁止专断，皇帝多次责备他。西征返回后，皇帝任命他为太子太傅。蓝玉不愿位居宋国公冯胜、尹国公傅有德之下，说难道我不能当太师吗？等到奏事时多不被采纳，更加闷闷不乐。洪武二十六年二月，锦衣卫指挥蒋业告发蓝玉谋反，交付官吏审讯。御词说蓝玉同锦川侯曹振、贺庆侯张毅、竹庐侯朱寿、东莞伯和荣及吏部尚书张辉、户部侍郎傅有文等图谋叛乱，将伺机在皇帝清耕吉田时动手。案件审理完毕，灭族。列侯以下因同党被灭族的人不可胜数。皇帝亲手写诏书布告天下，分条列出供词、编程、逆臣录。到九月才下诏说蓝贼作乱，阴谋泄露，被灭族处死的有万五千人。从今以后，胡党、蓝党一概赦免，不再追究。胡指的是丞相胡惟庸。于是开国元勋和著名将领相继被清除殆尽。凡列入逆臣录的有一公、十三侯、二伯。叶生先前因事被诛杀，胡玉等其他小后都另有记载。其中曹振、张毅、张温、陈桓、朱寿、曹兴六侯附记于后。曹振，濠州人，跟随太祖起兵，累积功劳官至指挥使。洪武十二年，因征西番有功封景川侯，俸禄二千石。跟随蓝玉征讨云南，分兵攻取临安诸路，到达微楚，招降元朝平章言、来马逮等人。云南平定后，趁机请求讨伐荣美、散毛朱栋、蛮及西番朵干、斯囊日各族，诏令不许。又请求将贵州、四川二都司换取的番马分给陕西、河南将士。又说四川到建昌的驿道经过大渡河，往来的人多死于瘴疠。询问父老，从梅州峨眉到建昌有古驿道，平坦无瘴毒，已命令军民修治。请求将泸州到建昌的驿马移至到峨眉新驿，皇帝听从了。二十一年，与晋宁侯叶生分道讨平东川叛蛮，俘获五千余人。不久又受命管理四川军务，同蓝玉和查征南军事。恰逢永宁宣慰司报告所辖地有190处河滩，其中80余处河道阻塞，不利航行，诏令曹振疏浚治理。曹振到泸州视察，有之河通永宁，于是凿石削崖，使河道又深又宽，以通漕运。又开辟陆路，修建驿舍、游亭、架桥立栈，从茂州一条路到松潘，一条路到贵州，抵达保宁。此前行人许穆说松州土地贫瘠，不宜屯种，戍卒三千，粮运供应不上，请求移防茂州，使他们就近屯田。皇帝认为松州控制西番，不可调动，此时运道既已通畅，松潘于是成为重镇。皇帝嘉奖他的功劳。过了一年，又上奏四事， 一是请求在云南大宁境内就井主盐招募商人运粮以供应边境，二是命令商人运粮到云南建昌给予重庆其将买马的凭证，三是请求减免马湖的积欠租税，四是施州卫的军粮依赖湖广供给逆水而上险峻遥远，请求用重庆的粮食顺流运输，都得到批准。曹振在蜀地很久，各项规划都十分周详，蜀人感激他。蓝玉失败说他与曹振及朱寿引诱指挥庄成等人图谋不轨，论定逆党，以曹振为首连同妻子曹炳被诛杀。张毅临淮人，父亲张炬以前一元帅身份跟随平定江南淮东，累积功劳任大同尉指挥同知，退休。张毅随父在军中骁勇善战，以副千户身份继承副职，跟随征讨陕西，擒获叛寇，升任都指挥千事，晋升千都督府事，跟随蓝玉征讨云南，攻克普定、曲靖，攻取贺庆、丽江，剿平700房山寨，直捣建川，攻打石门。17年论功封贺庆侯，俸禄2500担，授予世袭铁券。26年因蓝玉党案被杀。张温不知是何地人，跟随太祖渡江，受千户，累积功劳至天策卫指挥千事，随大军收复中原，攻克陕西，攻下兰州并据守。元江阔阔铁木儿探知大将军南返，从甘肃率部骑兵突然到达，诸将请求固守以待援军。张温说他们远道而来，不知我军虚实，趁天黑攻击可以挫其锐气，倘若他们不退再固守也不晚。于是整兵出战，援兵稍稍退却，不久援兵将城围了几层，张温收兵固守，敌人攻不下便撤走了。太祖称为奇功，升任大都督府千事，不久又命他兼任陕西行都督府千事。当兰州被围时，援兵乘夜驾梯登城，千户郭佑醉酒睡卧，其他巡城将领将其击退。围解之后，张温要杀郭佑，天策卫之士朱友文争辩说当贼寇攻城时，将军杀郭佑以号令全军，这是军法，贼寇已退才追论处死，对事无补，而且有擅杀之名。张温谢罪说不是你，我听不到这番话，于是杖责郭佑释放。皇帝听说后认为两人都好，一并赏赐朱友文起薄。第二年以参将从傅有德伐蜀，功劳很多。11年以副将会同王弼等讨西羌。第二年论功封会宁后，俸禄2000担，又第二年受命前往管理河南军务。14年从傅有德征云南。20年秋率师讨伐那哈出于众，随从北伐都有功劳。后来因居士弃用超越规制获罪，于是因蓝玉党案被杀。陈桓濠州人，跟随攻克滁州、河州、渡江，攻克吉庆帅先登城，随从攻取宁国、金华，战于龙江、彭里，收复淮东、浙西，平定中原，累积功劳受都督千事。洪武4年随从伐蜀，14年随从征云南与湖海，郭英率兵5万由永宁赶往乌撒，道路险峻狭窄，从赤河进军与乌撒诸蛮大战，将其击败，再次击败盲部吐酋，赶走原右丞石卜，于是筑城乌撒，降服东川乌蒙诸蛮，继而攻克大理，平定汝宁、晋宁诸州邑。17年封普定侯，俸禄2500担，授予世袭铁券。20年同晋宁侯业声征东川，俘获很多，就帝命其总制云南诸军，再次平定九锡洞蛮，设立营铺屯田。朱寿不知是何地人，以万户身份随从渡江，攻下江东郡邑，晋升总管，收复常州、婺州，攻克武昌，平定苏州、湖州，转战南北，累积功劳任衡海卫指挥，晋升都督千事，与张贺监督漕运有功。洪武20年封竹卢侯，俸禄2000担，授予世袭铁券。因蓝玉党案被杀。曹兴又名兴才，不知是何地人，随从平定武昌，受指挥千事，攻取平江、 晋升指挥使，攻克苏九畴探山寨，晋升都督佥事兼太原卫指挥，升任山西行省参政，统领卫士，任晋王相。洪武十一年，随从沐英讨伐陶州羌，降俘朵甘酋长、擒获三副使等，班师封怀远侯，世袭指挥使，在山西管理军务，随从北征有功。数年后因蓝玉档案被杀，同时因档案牵连被处死的都督则有黄禄、汤泉、马俊、王成、聂伟、王明、许亮、谢雄、汪信、萧用、杨春、张正、祝哲、陶文、毛鼎共十余人，多是蓝玉部下的偏将皮将。于是勇猛强健的武士几乎被铲除殆尽，很少存留。谢成，濠州人，随从攻克滁州、河州、渡江，平定吉庆，受总管，攻克宁国、婺州，晋升管军千户，战于鄱阳，平定武昌，攻下苏州、湖州，晋升指挥佥事，随大军征中原，攻克元大都，攻打庆阳，直捣定西，任都督佥事、晋王府相，随从沐英征朵甘，降服乞师家，平定陶州十八族。洪武十二年封永平侯，俸禄二千石，世袭指挥使。二十年同张温追讨，纳哈出于众，被召回。二十七年因事处死，没收其田宅。李欣，濠州人，随从渡江，多次立功，战于龙湾，受管军副千户，攻取江陵，晋升龙乡卫正千户，攻克平江，升任神武卫指挥佥事，调守茶陵卫，多次升迁至中军都督府佥事。十五年因营建孝陵，封崇山侯，年俸一千五百石。二十二年受命在鸡鸣山改建帝王庙。李欣有心计，将做官吏只看成图而已。第二年遣送回乡，赏赐金箔田宅。当时朱勋贵渐渐僭越放肆，皇帝很厌恶，因档案牵连处死的很多。李欣首先建议公侯的家人及一从户各有定额，多余的应归还官府。皇帝认为对，全部放回凤阳，编入民籍，命礼部编纂机制录，严惩公侯奢侈逾越的禁令。于是武定侯郭英退还佃户田租，信国公汤和归还一从户，曹国公李景龙归还庄田，都是由李欣发端地。二十六年监督有关部门在丽水开凿胭脂河，西达长江，东通两浙，以利漕运。河修成后，百姓很感便利。二十八年因事被诛杀。载曰：治理天下不可以没有法度，而开国时期法度尚疏阔，太平之时法度逐渐严密，本是时势使然。